现场和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有一位女士，她多年以来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时时困扰着她。而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担心会有强盗在晚上会破门而入，进入他的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因着这样的想法而担心而忧虑，以致常常彻夜难眠。有一天晚上，正当他和先生准备睡觉的时候，听到楼下有一些响声，所以她丈夫就起来下到楼下去。她丈夫也发现了为什么有响声？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响声？啊，有人说是老鼠、小动物，也有人还说是因为风太大，是不是有什么声音？不过原来呀，真的有一个强盗进入了他们的家。他先生就对强盗说：“说先生啊，可否请你一步到楼上来，跟我太太见一下我太太？”这个强盗很不解，说为什么？他先生说，他说因为我太太已经等你啊，等了十几年的时间要见你。可见强盗呢，他可以光顾他们这个家一次，小偷可以进入他们家一次，但是这位太太十几年的时间，她的心却被担忧所偷走，他的心思却被焦虑所占据。坦白说，很多人都会担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家二儿子 Samuel 在他小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呢，我后来发现他天天都要打开他房间的壁橱的门，打开看一看。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是否里边有藏着人，经常如此，直到长大了以后，他好像才停止了这样的一个每日的一个检查。那不管是小孩、大人，我们成人同样有我们的担忧。2015年，波士顿大学出版了一份报告，显示焦虑症已经超越忧郁症和其他任何的疾病，成为全美最大的心理疾病之一。有将近4000万人，也就是将近占了美国20%的人口，多多少少都被焦虑症所影响。那大家担心什么呢？ Gallup 他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呀，前三位担忧的事情，第一位是担心个人的收入，就是说现在是否有足够的钱可以应付生活。那第二个担心的就是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 Social Security System， 是担心将来有没有足够的钱应付以后的生活。第三呢，就是担心恐怖袭击，担心是否能够活到将来来领那个社会保障金。特别是在经历911的恐怖袭击之后呢，更多的人开始有这样的担心。那对于我们当中很多第一代的华人的移民来说呢，那我们有什么担心呢？我在猜想，前三位的担心啊，有可能是这样的。第一位是担心我们孩子的将来的前途，第二个是担心我们工作的稳定，第三位是担心我们家人的生活，担心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候，在我们很可能会在担心武汉肺炎、冠状病毒大规模的爆发失控。我们担心我们国内的家人，担心他们的健康受到冲击，担心疫情也可能会在美国大范围的爆发。 这次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在网上在微信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警告，各种各样的去病的方法。我也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真正面临这个急难的时候，基督徒当怎样做才可以荣耀神？我们平时传福音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好，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真实，但如果面对这样突发的灾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活出和世人不一样的生命，那灾难以后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我们在向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呢？面对突发性的传染疾病，大家了解疫情，积极面对，有效预防是应该的，也应该是被鼓励的，就像我们很多教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担忧和焦虑夺去我们的平安。基督徒如何在瘟疫下活出平安喜乐的生命？如何在困难之下不焦虑，成为神的见证呢？我今天分享的经文《腓立比书》4:6-7是使徒保罗对身处忧虑、逼迫、困难的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安慰。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赐平安，因为我们的神不仅应许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盼望，神也应许我们，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边有平安。与保罗其他的书信相比，腓立比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喜乐平安。保罗安慰他的读者们，安慰他的弟兄姐妹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活出有喜乐、活出有平安的生命。我想如果是其他任何人写这段话，都会被人认为是在唱高调，是不太食人间的烟火。然而由身在罗马狱中的保罗写出这样的话，却非常有说服力，叫人无话可说。因为保罗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最有资格担忧、最有资格忧虑的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埋怨神，他热心传福音却被侮辱、却被攻击，数次被抓、被关进监狱，甚至差点被打死。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教导一套连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一套道德标准，保罗乃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他所讲的，见证他所信的，也要所有读到这段话语神的儿女可以效法他。所以我今天我会分三点来分享这段信息。第一点，我们来看是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命令，应当衣无挂虑。第二点是方法，我们如何做到衣无挂虑，就是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结果，主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把它会背下来。那4:6-7是这样的：应当衣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保罗要求基督徒应当衣无挂虑，也就是不要忧虑，不要无谓的担忧。 挂绿这个词，它希伯来原文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于17节经文当中，有19次，而其中17次是挂虑、忧虑或者思虑的意思。那一次是挂念的意思，一次是照顾的意思。挂虑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由两部分的两个词组成，一个是有分开和撕开的意思，一个是心或心思，由这两个字组成，意思就是人的心被撕裂开了，也就是成为了一个我们俗话说的是一个什么三心二意的人。所以这个字非常贴切地解释了忧虑的意思。圣经当中有一位我们很熟悉的人物马大，他被忙碌的服事所分心，他不能像他的妹妹玛利亚那样专心聆听耶稣的教训。耶稣用这个词来告诫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因为马大的焦点早已经从爱他的主身上转移到其他的事物身上，他的眼目只看到了自己的付出、自己的需要，失去了起初的焦点。并且他，不只是他，任何人在焦虑的时候会把焦虑的事情合理化，累积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沉重，喜乐平安呢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焦虑也使人原有心中那些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想法被不合理的破坏性的想法引致到相反的方向，不同的方向。雅各在雅各书1章8节也指出，心怀二意的人呢，就是那些在心智和灵魂在神与世界之间拉锯，他们对神的信心动摇了，所以在一切所做的事上就都没有定见，都没有平安。特别是当人面临压力、面临困难的时候，就更加的摇摆，他对神的信心也就更加的动摇，以致在焦虑的海洋当中飘来飘去。甚至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从业者，他们也认为人的焦虑呢不能够被完全的消除，所以他们辅导他们看病的目标只是可以让人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将焦虑呢控制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却以命令的口气叫我们要一无挂虑，就是停止焦虑。而且呢，这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而是神透过保罗给神儿女的一个命令。前面腓立比书4章4到5节保罗在讲到要喜乐的命令的时候，第5节他讲到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基督徒一无挂虑，基督徒不要挂虑，不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乃是基于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他已经为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基于耶稣基督很快要再来的应许，基于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当中讲到的他的信实广大。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主已经近了，所以平安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新生命所结出的一个果子，超越 外在的环境全然取决我们与主的关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个短暂的世界就要过去，我们马上要回到主所应许的天上永恒的家。我们因此盼望，因此喜乐，因此平安。不仅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不要忧虑，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们不要忧虑。马太福音六章25节到27节，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25节到27节写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主耶稣当然不是说人可以懒惰不做工就又有饭吃又有衣裳穿，主耶稣乃是教导门徒不要忧虑。而且你仔细看，主耶稣还给出了3条的理由。第一，他说因为忧虑是不健康的，因为生命胜于食物衣裳，人过度担心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会损害人肉体的生命，也会影响人的心怀意念。第二点，忧虑也是没有果效的，因为经文提到思虑不会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忧虑就像我们常坐的那个 rocky chair 那种摇椅一样，虽然一直在动，但是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有职场咨询的压力的专家 Dan Joseph 他说啊，他说人类有85%的忧虑的事情从来都不会发生，而在那些发生的15%的事情当中呢，他说有79%的时候人们可以比他们所担心的更好的处理那件事情，更好的来解决问题，或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功课。所以他总结说有将近95%以上97%的忧虑的那种忧虑那种担心只是徒增心理负担。第三点更重要的，作为属神的儿女，过度的与世人没有区别的忧虑焦虑无法见证我们的信仰。注意经文里讲到飞鸟和上帝并没有亲密的关系，上帝也不是他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这些和上帝有关系的人，何况我们这些天父的儿女，他不是更会的来照顾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经文在30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基督徒应当一无挂虑，因为我们相信万事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在洪水之时他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相信信实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主耶稣透过保罗要我们一无挂虑，不单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做到一无挂虑。所以这是完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二点，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可以免除困难，不会遇到世人所遇到的问题和压力。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压力，我们可能也要一样来的面对。就像今天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这个肺炎的疫情，神并没有使他的儿女都免于这样的疾病。国内的一些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也有染病的，很多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染病的。我听到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哈，讲到忧虑和焦虑，他说忧虑和焦虑就如同鸟和鱼被网缠住不能挣脱。我们基督徒活在肉身的局限当中，常常被一些世上的事所缠绕黏住，难免有所挂虑，凭自己我们难以摆脱。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向神来支取力量。圣经是对每个人讲的，这一节经文也是对每个人说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和世人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前面四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所以这里讲到的靠主、依靠主，就是在主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翻转，是我们解决忧虑、解决焦虑的一个替代法，用祷告替代忧虑。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自己忧虑，乃要借着祷告将我们的需要交托给神。保罗强调，基督徒想要喜乐平安，想要除去焦虑，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卸给神。因为这位创造宇宙，因为这位创造人的神，他不是在创造之后就与我们隔离。神乃要让我们来倚靠他，神不要我们终日忧虑重重，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挣扎，不是叫我们妄自尊大、目中无神，乃是要我们把难处和重担都交给他。正如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交托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其实很容易。我2014年开始读穆迪之后，那因为住在郊区，要到市里去念书，所以每天去学校的时候，我的书包就很沉很沉。为什么？有我的电脑，有很多课，有的课有好几本书在家没读完，要带到学校去读；有我的作业本，有我很多的东西，所以很沉重。所以我在学校呢，不管是图书馆，不管是教室，不管是到咖啡厅，我都要背着它，很沉重。可是当我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一进家门，我马上就可以把我的书包放到地下。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给神，就这么简单。因为他顾念你，因为他顾念你。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行动或者三个内容，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首先我们看祷告，祷告是有对象的，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交通。 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呼吸。既然是呼吸，没有祷告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没有办法生存，或者的生存的很难受。但很多时候，即使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即使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祷告这一个我们最应该最开始做的行动，却往往我们要等到最后才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是试了一个又一个的办法都不成功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结果越来越糟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啊，我们可以祷告。我和我太太刚信主不久，一年以后，96年我们信主一年以后，她就找到了工作。找到工作我们非常高兴，对吧？作为留学生，你说有一个人有工作，我们的生活有着落了，也就刚才那个第一个忧虑没有了，不用为现在的生活焦虑了。但是没几天，这样短暂的一个快乐就被焦虑所占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Chinatown， 而我太太的工作呢在双本。他虽然有考过驾照，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通常都是老公开车，太太监督。所以我们家多点也是一直都是我在开车，他一直在旁边。所以虽然有驾照呢，但实际上是一个新司机，所以别说高速公路，连 local 他都很少开。但是他找的这工作我刚才讲在 Schaumburg， 所以大概有35迈的距离，而且都是全程的高速，所以那个快乐很快就我被一种焦虑担忧所占据。我担心呢他开车会被人撞，我更担心呢他开车会撞人。所以开始找到工作没几天要上班以前，我就跟他开了这个路上全程2-3次，为了让他熟悉路在哪上在哪下都要记住了，好像我心里才安心一点。但这几次说老实话是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因为有一次竟然连高速没上去就被人家挤下来了。所以可以想象他自从上班之后，我每天虽然人在图书馆，但是很难安心做事情，每天都要等到约莫他差不多到公司了，就到图书馆楼下去给他打一个电话，确定他已经安全到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手机，对不对？要用学校的公用电话，一次打没到，等一下次还要再打，看他到了。那有一天，一直到中午，一直就没有人接他那个电话，所以非常焦虑。当然那天有点特别情况是下大雪，但是我就更担心他出事了，对吧？在万般无奈之下，那时候我是个新的基督徒，就来祷告，就学着祷告，我也不会祷告。我就只有祈求神来保守他，让他能够安全的到公司，不管几点。感谢主，祷告之后虽然是没有很大的信心在祷告，但是祷告之后神真的就是赐我有很有平安。再去打电话一试，12:30他也到了。所以我出信时的这样一个祷告的经历，因为神同在的平安非常的真实，一直历历在目，以至于我成为基督徒多年以后，这样的一个经历都成为鼓励我去祷告的一个经历。祷告这个词不仅是我们祈求，也还有敬拜和赞美的意思。保罗告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来敬拜神，即使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聚焦在神的伟大，神的信实，使你的肉眼，使你心灵的眼睛从你的担心忧虑转而注目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马上可能就想到祈求，就像我刚信主那个时候那样，将自己的需要告诉神，这也没什么。 但是保罗却提醒我们，你等一下，你会有时间向神祈求，但是你要先来敬拜他，你要先来赞美他，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想假如你有机会获准觐见英国女王的话，你不能马上就进去，你会要经过很多的礼仪的培训，你如何站立，你哪个方向要面向女王，你如何讲话，你如何的来回应女王的问题，都要一一的培训，表明你对女王陛下的尊敬。我们见世上的君王尚且如此，当我们来朝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说宇宙的创造者、圣洁的神、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更显出我们对他的敬畏吗？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来敬拜神，在求日用的饮食之前，我们要先来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在祈求之前，我们要先来敬拜他，而且敬拜和忧虑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是互相排斥的。当你敬拜神的时候，忧虑就消除了。然后保罗讲到祈求，就是向神呼求，向神哭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完全真实无伪的来到他的面前，心里想什么就对他说什么，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要依靠他，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介入，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他在之前不断地靠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计谋，要来抓住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长子的名分、财富，却一生劳苦多愁。在他生命的后期，当他放下自己的努力，转而倚靠神的时候，他就特别的经历神的大能，神满满的祝福。保罗不仅要我们停在这里赞美祈求，保罗还要我们感谢，要感谢神。你可能会说，特别是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么大的急难瘟疫的时候，我们还感谢得出来吗？我们还要感谢吗？答案一定是要的，因为保罗说凡事感谢，凡事借着感谢。我们人很容易为看得着的祝福来感谢神，工作当中升职了，感谢神，孩子考取名牌学校了，感谢神的祝福。我们太爱神了，我们太信靠神了，神是何等的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神。那感谢什么呢？第一，我觉得我们要为因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为神的恩典来感谢他，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为我这个罪人，本应要灭亡的罪人可以得蒙救赎，感谢他。其次，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有应许，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我们也要为苦难学习，为苦难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切的事上 即使是在苦难当中，他也坐着为王。感谢神，因为一切的事上都有神的美意，包括困难，包括苦难。苦难可能是神的管教，为要叫神的儿女回转归向他。苦难可能是试炼，可以使我们成长成熟。苦难也很可能承载了神的使命，使我们能够更加圣洁的来服侍他，为神使用。那神的应许，当我们因着信靠，当我们在基督里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是意外的平安，就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平安。因为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没有应许答应我们所有的祈求，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神也没有应许会免除我们一切的难处。神应许我们的是平安，是平安的心，是世界所不能给的平安。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要的平安是风和日丽，天色长蓝，不遭遇艰难险境。如果有呢，也可以是细雨绵绵。但是神所赐的平安，很多的时候是在狂风暴雨当中，是在逼迫苦难当中的宁静安稳。就如当全地都遭受神洪水的审判的时候，一人诺亚一家在暴雨当中，在方舟当中经历神的拯救，得以保存生命。又如当先知以利亚面对王后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以利亚在罗藤树下要求死的时候，神给他吃喝，使他安然入睡，让他经历平安之后重新得力，继续行走。神也保守多次被扫罗王追杀的大卫经历神的保守，神也保守新约章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司提反，在殉道前有如天使般的面容。神也保守这本书的作者保罗，可以在身在狱中却写出了这样一篇洋溢着喜乐和平安的书信，都是因着神出人意外的平安。约翰福音16:33，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已经胜了世界，而我们每一位与神有关系的百姓，我们都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后面腓立比书4:9，保罗写道，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平安，所以我们要看到是神所赐的。神的平安不是我们靠着世上人的努力来获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不聚焦在外在的问题、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此，真平安 从神而来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越理性，超越我们的感觉，超越外面的环境，是我们在经历患难时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经历惊涛骇浪的时候，神仍在我们生命的船上。神应许把平安赐给每一个愿意把忧虑卸给他的人，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的灵魂就如一条船，船上的锚若是要抛到水里，就可以让船身平稳，但如果我们把锚留在我们自己这条船上，即使这个锚再大，船也不会稳。信心信靠也是如此，信心从来不是相信自己里面有的，信心乃是将我们这个锚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越看自己越失望，但如果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尤其是当我们面临极难的时候，面临苦难的时候， Bill Gates 他在退休以后，他一直在从事与医疗相关的慈善事业，他多年以前就开始在不同的场合提醒警告世界要关注世界性瘟疫的爆发。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11月在 Netflix 的纪录片Explain 当中有播出，在那个视频当中，最后 Bill Gates 说，我们，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哈，远远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的瘟疫。那今天武汉肺炎冠状病毒来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所有属神的教会，我们也要问一句，我们准备好了吗？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可以面对这样的灾难，可以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有主赐的平安，也提醒我们能够常常的为疫情来祷告，不仅为自己祈求，也为他人代求。前一段我在微信当中看到了有人用武汉这个汉语拼音来有一些提醒，一个提醒是关于如何防疫的，武汉那 W 就是 wash your hands， 要常常洗手。 U use mask properly， 戴口罩，如果你还能买得着的话哈。 H 是 have temperature checked regularly， 经常量体温。 A 是 avoid large crowds， 就避免大型的聚会。 N 是 never touch your face with unclean hands。我想我们活水教会都已经做到了哈，今天都不握手哈，我们不仅不 touch 自己 unclean face， 我们也不互相握手。那这是我们对防疫的一个提醒，也有基督徒用武汉来提醒我们如何来面对。他说 W 就是 worship God， 敬拜我们的神。 U 就是 use his words， 信靠神的话语。 H 是 have faith in him， 有对神有信心。 AAlways pray， 常常祷告。然后 N， never rely on yourself， 不靠自己，常常的靠主。求神所以帮助我们来纪念武汉，因为武汉祷告也提醒我们将要仅向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传福音，使他们能够认识主，被福音改变，被神拯救，他们也才可以真正经历真正的主赐的平安，像我们所有的一样。我知道活水教会，我听华牧师讲，也开在疫情之后也开网上的聚会，感谢主有现在的设备，让弟兄姐妹可以在线上线下我们一起敬拜主。但是我也挑战 我没有跟华牧师说哈，挑战还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不是刚刚从中国回来，像我们教会那样规定自行隔离14天，不是这样的情况以外，我挑战你们祷告祈求感谢，愿神给你们平安，可以早日的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帮助我们在这里敬拜也有平安，在线上敬拜呢也有平安，更是盼望神的儿女能够早日的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不仅是敬拜，也享受美好的团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拯救我们，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当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这样有平安喜乐的生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